我们的圣餐今天是最后一次一堂课 ，right？ 总共我们分成四个部分，今天是第四个部分 ，right？ 那我也相信你们已经忘记了先前的前面三个部分，除了知道圣餐是饼跟杯以外，其他的都忘记了。那我再重新的温习一下哦。其实这一堂课，这圣餐里面，魏敏师的信仰告白，它重点是在于，怎么样的来回应天主教他们的弥撒，它重点是在这里。而弥撒当中，为什么他们会时常会如此的像那个饼 ，alright， 他们所拿起来的饼，还有那个杯。如此的恭敬呢，甚至在罗马天主教堂里面，你会看到一个很小的 box， 然后他们叫做会幕 tabernacle， 在 box 里面呢，就是他们里面就是有他们时常那个神父所拿的那个饼，还有那个杯，而他们认为，他们为什么会每次进到这个来到教堂看到那个盒子的时候，问到会幕的时候，就会像这个。会幕来跪拜呢，因为他们相信一点，就是这个饼跟杯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跟他的血，而且也就是说每一次当他们在施行弥撒的时候，他们真的是饼跟杯拿起来的时候，他们是说这个就是真的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哦，耶稣基督是活生生的，如今就在你们面前，这是他的身体，还有这就是他的血，所以他们就有这个变质说的这个教导 ，right， transubstantiation，right， 所以因此他们就每次在弥撒说，他们就是去拜那个杯，拜那个饼 ，right， 所以因此他们不像我们基督教把这个杯呢这样分出去 ，right， 他们最多给你那个饼 ，right， 饼，然后你上前来把那个饼分给你，然后呢那个为什么杯他不会这样像我们这样分出去呢？他怕你们那个杯不小心倒下来，哦，你就基本上他们就相信你这样倒下去，你就在浪费耶稣基督的宝血，这样留在那边。所以他们有这样的信念的时候，因此呢，这个魏敏师信仰告白呢，就是一个回应，就是说不是的，这个不是，我们的教导不是这样的。所以因此呢，圣经里面唯一有一个变质说，就是从变质说的一个例子，就是在耶稣基督在迦拿的时候，他参加一个晚宴，参加一个宴席婚宴，哎，那里那个时候那个新郎新娘准备酒不够，酒喝完了怎么办？所以耶稣基督就把后面的那些水呢变成酒啊，那个是真的是变 ，right？ 所以因此我们的立场是不，我们不接受那个我们所喝的、我们吃的这个饼、圣餐吃的这个饼跟杯呢，是真的变成耶稣基督的身体、耶稣基督的血，不是 ，right？ 那路德中。Alright， 马丁路德中心议会，他们相信的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赫兹说，就是说呀，你看到的是那个饼，看到的是那个杯，不过呢，耶稣基督什么什么样，耶稣的身体跟血呢，它是包含在里面，也同时也 live through it， 也再透过里面，也是透过就是 through it， 或者是在它里面 ，Alright， 然后因此呢，它是额外的加在这个饼跟杯上面，所以一个例子就是说，它就好像海绵嘛，海绵你正在水里面，你拿出来，他说你看的还是海绵，但是它里面有水，没有讲错吗？所以因此呢，路德宗他们的教导是什么呢？你看起来还是饼跟杯，但是它里面有耶稣基督的身体跟他的血在里面，没有讲什么，看起来不是，但是它里面有，而这就叫做赫兹说，所以这是路德宗的教导。然而我们长老会呢，的反对的原因，无论是变质说或者是赫兹说呢，我们反对的原因是因为当主耶稣基督他在设立圣餐的时候，他仍旧是一个活着的人，所以因此 他所设立的那个圣餐，说这个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血的时候，那个时候耶稣基督所拿起来认就是饼跟杯，明白感受吗？ Alright， 所以不是他的身体，也不是他的血。那而耶稣基督明明提到葡萄酒这个字， Alright， 所以因此他说，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必不再喝这葡萄酒。所以他们讲说，你们好 literally， alright， 你们去吃我的身体，喝我的血。他并没有讲这句话， OK。然后耶稣基督的身体，记住哦，我们相信，长老会相信，改革中也相信，耶稣基督的身体只能够身体啊 ，body， glorious body， 那个荣耀的身体只能够在一个地方，是在哪里？在哪里？耶稣基督的身体如今在哪里？在上帝的右边。Alright， 所以如果我们说这个是耶稣基督真的身体，那个饼啊是真的身体哦，他在这里哦，哦他在另外一个教会，在另那边的教会的话，你基本上你就把耶稣基督他在上帝的右边的身体怎么样分开 ？Alright， 这是不符合圣经的，身体只能够在一起，只是耶稣基督的灵无所不在，明白吗？因为耶稣基督有神性的 ，Alright， 然后接下来。这也违背了我们所看见所尝到跟我们的，这个是嗅觉吗？嗅觉吗？这个叫嗅觉吗？ Alright， 和触摸，我们所吃的所触摸所嗅的所尝的，仍就是饼，仍就是那个葡萄酒或者是葡萄汁。Alright， 所以因此并没有尝到有什么特别的，好像哇什么耶稣基督身体或者是耶稣基督的血的东西，而这会违背。Alright，同时耶稣基督每一次他说，虽然他说耶稣基督说这个是我的身体，他拿个饼的时候他也说，这虽然这个拿起杯的时候，他虽然这是我的什么血，但是更是比喻，比喻性。所以约翰福音里面时常给我们看到有很多耶稣基督讲的比喻，讲的比方我是羊的门，难道他真的就是变成那个门吗？没有吗？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 ，right？ 耶稣有没有变成葡萄树？没有 ，right？ 他说我是活水，这也是比喻 ，right？ 所以因此呢，弟兄姐妹，这也就是为什么改革中还有长老会，我们每次赐饼跟杯的时候 ，alright， 我们绝对是用象征的来让我们想起耶稣基督的身体，还有耶稣基督的。所流的血 ，Alright， now 接下来 so far so good， OK， is it OK？ 那所以因此呢，因为我们有这样一个信念，我们是从属灵的角度 ，Alright， spiritual aspect 啊的来看，用信心的来领受圣餐。虽然我们不接受耶稣基督那个饼变成耶稣基督的身体，或者是那个杯变成耶稣基督的血，但是我们仍旧相信，以信心相信，因为神性的关系 ，Alright， 他是真的与我们同在，没有讲错吗？所以我们不只是说哦，我们拿这个饼，我们是这个饼喝这个杯，哦，只不过是一个像，只不过是纪念 ，we remember， we commemorate， no， 不是。Right， 当然浸信会他们就认为只不过是一个纪念。No， 我们吃这个饼跟杯的时候是超过纪念的这个意义。我们是真的相信，因为耶稣基督是神性，透过属灵的这个层面，他真的与我们同在。因此呢，我们是能够与神和人，神人二性的耶稣基督交通的，是可以的。所以因此当我们领受这饼跟杯的时候，我们是能够得到属灵的滋养跟喂养 ，alright， 跟成长。所以为什么我们每次在吃饼跟杯的时候，我要你们做什么？回想当天的信息，比如说你会得到属灵的滋养、警告甚至安慰、苏醒，那你吃这个饼吃这个杯 ，alright。然后同时就在我们吃饼跟杯的时候，我们会来越明白自己的罪，看清自己的罪，然后也越甚至到我们的心里面，哦，我们在我们心里面，我们真的很感谢上帝，我们能够有领受这个恩典。所以你会做这些事情，明白吗？你所做的，你所领受的是从神来的，是圣灵在引导你们，在保守我们，alright？ 所以因此绝对不是单单纪念， 没有讲错吗？然后同时我们也知道我们愿意更委身于上帝，所以每次你吃这个饼跟杯的时候，它有带来这样许许多多的益处跟福分。 Alright， 然后接下来他也告诉我们说，我们会感谢上帝，为什么呢？每次我们吃这个饼的时候，尤其是吃这个饼的时候，你把你的难处，把你的信心动摇的地方，还有当你面对你害怕的东西的时候，害怕某些事情的时候，哦，你把它带到耶稣基督面前。为什么你会把它带到耶稣基督面前呢？因为耶稣基督他有什么？他有人性，完全的人性，他没有犯罪，而他却明白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软弱。如果有一天你得了癌症，哦，你害怕，你把你的难处，你的信心的动摇带到耶稣基督面前。 Alright， 耶稣基督，唯有耶稣基督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所以你吃这个饼的时候，你会想到耶稣基督的身体，他真的会抓住我们。 Alright， 也借着圣灵，我们能够因此就在这整个过程里面吃这个饼跟杯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和耶稣基督有一种奥秘的交通。It's a mysterious communion. Alright, mysterious. Alright, 所以你们每个人因此会，接下来我们就彼此的交通，吃完饼跟喝这个杯完之后呢，然后接下来我们崇拜完了，接下来我们就去哪里？就去吃饭。除了吃饭以外，其实我们是有彼此的交通。Alright, 以后我们就会发现，当我们不同的长老还有传道啊，如果有一天我也会开放我们的家啊，礼拜天我们下午我们去不同的人的家，五个人一组来各自的家，我们彼此的交通。好来，当天我们可以分享我们所领受的，哎，在领受圣餐的时候，你们想到什么？你们有怎么样的安慰等等啊，彼此的勉励，彼此的鼓励对方，怎么样实践我们应当尽的责任。所以领受圣餐绝对不是纪念而已。Alright? 因为它会带来我们的回应，我们的责任。OK? 所以这个是基本上是一个回顾。OK? 回顾就是说，除了回应，为什么我们绝对不能够接受弥撒？ Alright? 因为耶稣基督的身体只献上一次。Alright? 在十字架上面，宝血只流一次就成全了。一旦我们接受弥撒，弥撒的意思就是说，这个饼跟杯是真的血，是耶稣基督的血，这是真的是耶稣基督的身体，你再重新的把它献上去。没有讲什么，这是不受接受的。因为耶稣基督的祭只能够献上一次。OK? 所以这个是为弥撒的信仰告白很大的针对的一个对象。OK? 那今天我们就来问最后一段啊。来，我们读这第八段好吗？你们读好吗？一二三。来，再读下去。因此。好，那我会一个解释 ，alright。你们现在这样读出去，好像哇，要讲什么 ，alright。那首先这里有谈到，我们先读，我们先看那些大的字，那小的字是不是？我不是要考你们的眼睛视觉 ，alright， 是要只是待会我们会谈 ，OK。那这里谈到说无知与邪恶的人，他指谁？这里想说教会里面。有些教会不是说所有，有些教会的确有些无知跟邪恶的人，他们领受圣餐的饼跟杯，而他们虽然从外表来看，他们真的是在吃这个饼跟杯，但是他们这里却说他不能领受饼和杯所表明的基督的身体与血，就是说他们这些人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在吃，在喝那个 耶稣基督的杯， alright， 但是他们其实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呢，从意义来看，他们却没有得着任何的益处的意思。这句话明白吗？所以因此呢，他们不只是这样哦，任何无知的人、邪恶的人，他们如果来吃这个饼跟杯，他们是不按理领受圣餐。什么叫做不按理？我们也待会会谈。OK， 谁是不按理吃饼跟杯的人？然后反而如果不按理吃这个饼跟杯的人，他们会又如何？有什么问题吗？哦，他们就是干犯主的身体跟血，就是定自己的罪，这是残处接一个后果。所以这段经文啊，这一段呢，其实是很重要，他在告诉我们教会里面是否有不信的人在我们当中领受圣餐。你去到有些教会哦，他真的是让不信主的人来吃这个饼跟杯，有啊。Alright? 好，我问你们，不信主的人可以吃饼跟杯吗？为什么不可以？吃自己的罪 ,OK? 还有吗？还有什么？如果他们自意，就说我要吃，我要喝，会带来怎么样的后果？你们有看过吗？在或者听过有教会是给不信主的人吃饼跟杯的吗？有吗？
有
啊，有啊。不要讲哪里 ，OK？ 可以告诉我例子吗？你怎么知道那个是给那个是不信主的人？你怎么知道？你刚才是谁讲有啊？你们两个口罩是你 OK？ 来，你本身什么？哦，然后呢？你怎么知道他们是不信主的？OK， 然后他们怎么 OK？ 你们带不信主，你带这些朋友是为了让他们认识神 ，right？ 这是出于好意。然后他们去了教会，他们就吃这个饼跟杯，是吗？我。只要你相信，这那你又说他不相信，
因为你不敢
说
他不相信
啊。OK。
那打个比方说，今天我问我的一个朋友，你相信耶稣吗？我信啊，但我信有耶稣，但是我并不相信耶稣。
OK， 所以你是说，你虽然有带朋友去，然后牧师说只要反手相信的就可以吃这个饼跟杯，说你的朋友就吃这个饼跟杯，但是自己他是相信的耶稣基督是怎么样的信？是怎么样的耶稣基督还有待考证，是吗？还有其他的人你们有见过吗？不信主的人吃饼跟杯的有吗？所以讲你是彩燕 OK。哦，还有吃饼跟杯。
啊，对，很吃饼。可是他信吗？你讲他信吗？我们，就是我们，当我们知道他这种情况之后，我们那时候我还不是基督徒，我就讲他蒙骗神的。
什么？
蒙骗神。
哦。
拜拜，
那他讲什么？他什么？哦，他现在还有在吗？哦，他。OK， 要尽量鼓励他来 ，right？ 要。OK，
他
没有认识，可以的话带他来啊，带他来。那要 所以刚才又有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说有一些人，他虽然是洗礼了，然后去了教会，礼拜天日就去教会，受洗了，也吃饼跟杯，但是在平常日子，他还是会去到其他的庙宇去拜，只要那边的神明是灵的，他就会去。而的确有这样的一些软弱的人。那我所以这第八点就很重要。而为什么我们要很严肃的来看待这样事情？什么是无知？什么是邪恶的人呢？其实他乃是指不信神的人，所以他们对神的教导是无知的。然后他同时是邪恶的人，就是说呢，他不悔改的那种。所以在这里呢，任何对神不认识、无知的，或者是不悔改的人，他们就是抵挡神的人。可是他却仍旧要来吃这个饼跟杯，哦，制止这些人不信神的人。那所以刚才我所说，他们从外表来看，记住哦，我们所吃长老会还有改革中相信的就是，我们每次吃这个饼跟杯，它是一个记号 ，it's a sign，it's a seal。Alright, seal 就是印记。印记就是说，当你领受这个饼跟杯的时候，这个记号还有这个印记呢，是在告诉你 ,Alright, 神，你是神的子民，神是你的上帝。Alright, 然后呢，这个记号基本上就是也告诉你说，耶稣基督是如何为你死在十字架上面，如何赎罪，并且如何复活，也复活了，并且如今是你生命的主记号。所以因此我们吃饼跟杯的时候，我们要，所以这些无知的人，不信神的人，抵挡神的人，邪恶的人，虽然外表起来他好像吃这个饼跟这个杯，但是他其实什么，他其实并没有得到任何的益处，绝对没有。他只不过是觉得，哎，好像你吃我也吃哦，因为我如果不吃，我好像被排除在外面。我觉得我在领受饼跟杯的时候，以前我还没有洗礼的时候，我每次看到这个杯跟饼这样传过去，因为我没有办法参与，我觉得好像跟他们没有什么关系。有以前有人，所以感谢主，我能够吃这个饼跟杯。那最终主要就是我能够尝到它所带来的意义，还有上帝透过圣灵所带来的益处。而因此呢，当这些人如果坚持继续的吃这个饼跟杯，而仍旧不相信神，仍旧继续活在罪恶里面，仍旧去敬拜偶像的话，不但没有办法从这个饼跟杯里面得到任何的益处。什么益处呢？就是说没有办法吃，因为你吃这个饼，你喝这个杯，你能够得救。很多人以为为什么你相信你能够到天堂去呢？哦，因为我有吃过圣餐。不，有一些人真的吃过饼跟杯，可是他仍旧不信的。OK, 所以因此呢，他得不到益处，得不到喂养，得不到安慰。然而相反的，这里却说他干犯了主的身体和血，就定自己的罪，而是会带来愧疚 guilt, incurred guilt, alright, 同时也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什么严重后果呢？就是将来 alright, 他的内疚会怎么样呢？将来他在建造神的时候，面对上基督的时候，他会有很多的内疚。就好像希伯来书第六章讲的，有一些人尝过主恩的滋味。有一些人尝过什么主恩的滋味呢？他来过教会，听过道，觉得哦，这篇道讲得很好，上帝的话真的是哇，很有安慰我的心。哦，我也看过弟兄姐妹们，哦，有很多美好的见证，这是什么？尝过主恩的滋味的意思。也亲眼看过圣灵的能力。希伯来书谈第六章那里谈到，这些人尝过圣灵的，亲眼见证圣灵的能力。哦，有人悔改。哎，悔改是一个属灵的征战。Alright, 今天早上新来的那个朋友母子差一点不能够来，为什么？属灵的征战。有一个人，当一个人能够悔改相信耶稣基督，天上的使者在欢呼，这个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会欢呼？属灵的征战。说路加福音讲什么呢？天上的使者，当一两个人 来归向耶稣基督的时候，哦，天上使者都在欢呼，因为属灵圣战这征战得胜了。所以因此，当这些人呢，将来他们不信神的人、无知的人、邪恶的人，坚持赐饼跟杯，将来在面对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会带来许多愧疚，因为他亲眼看过，可是他却选择不来信。哦，他选择赐这个饼跟杯，只不过是为了一个外在的一个表现，他会感到难过。哦，为什么当初我没有真正的悔改？为什么当初我没有好好的来领受这个饼跟杯所带来的安慰跟益处？他会内疚的，那个时候懊悔来不及了。所以这句话是在讲什么？干犯了主的身体跟血。为什么是干犯呢？因为他们没有认罪，所以他们就定自己的罪，明白吗？所以希伯来书第六章前面五句话，第一节到第五节很重要。所以希伯来书第六章是在提醒，还有彼得后书第二章，如果没有记错的话，第二章二十二节，那里是谈到那些曾经来过教会、听过福音、尝过主恩的滋味，并且亲眼见证圣灵的能力的人，后来离开上帝，就故意回到这世界，好像猪一样在罪恶里面打滚。彼得后书第二章讲这个。哦，这些人将来在面对主基督的时候，审判台前的时候，他会有很多的愧疚，还有许多严重的，面对许多严重的后果。他会懊悔，哇，我过去有朋友，好像那个桂兰啊，好像彩燕、彩兰是吗？彩兰，哦，都带我来教会，可是我却没有听劝。所以因此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提醒我们，为什么每次我们在领受赐饼跟杯的时候，你一定要审查自己，不然的话你就在吃喝自己的罪。在耶稣的时候，他设立这个饼跟杯的时候，有一个人就是犹大，外在来看他赐这个饼跟杯，可是他却没有得到这个饼跟杯所带来的益处，犹大。所以林哥林多前书当中也是有人是这样的，来，你们读好吗？林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二十九节到三十节，一二三。好，那如果你好好读哥林多前书，它是一个怎样的教会？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很糟糕的教会，而当中他们有犯奸淫的，还有跟继母住在一起，同睡的，还有什么呢？弟兄之间彼此指控的，告上法庭的，还有他们没有合一的。然后他们有很多领受了圣灵之后呢，他们有许许多多的恩赐，而他们骄傲起来，他们看不起你，因为你的恩赐不比我多，看不起你，为什么？因为你跟保罗，我跟彼得，你跟随亚波罗，所以教会是分裂，很糟糕的一间教会。而当中他们在赐这个饼跟杯的时候呢，他们没有认罪，他们没有悔改，他们不，所以他们没有辨明这是主的身体。什么叫做不辨明主的身体呢？第一，就是说他们忘记了，他们或者是没有看，他们就忘记了，这是耶稣基督为他们所献上的身体，所流的宝血，不辨明。同时，不辨明主的身体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教会耶稣基督是头，不是你，因为当中有很多头，明白吗？你只不过是身体，你只不过是肢体，所以保罗写信骂他们。你不可以说你要做，你只你要做，你要你是眼睛，而所有的人是眼睛， 你不能做眼睛，而你说我不需要其他的肢体。他保罗说你不可以，你只不过是一部分，一个肢体。所以他们不辨明主的身体，同时因此他们就吃喝，并且定自己的身上的罪了。 OK， 好，这里有许多人，他们没有辨明，没有认罪，就吃这个饼跟杯，他们轻看。当一个人他不认罪，他来故意来认，就坚持要吃这个饼跟杯的时候，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人？很骄傲的人，很骄傲，我抵挡，怎么样？我吃又怎么样？明白吗？这个人就怎么样？所以神就在那个首哥林多的教会里面呢，许多人吃了这个饼干杯没有悔改的情况底下，不认罪的悔改底下呢，不按理吃这个饼干杯的情况底下，他们软弱，他们患病，然后他们死了。我上帝会有刑罚的，记住。你不要以为你犯罪你很了不起，不，上帝会有些时候有些病是上帝的一个刑罚，让你软弱下来。本来你是很有钱的，突然间你好像一切都失去了。本来你过去做事情很有条理的，上帝给你一点智慧都没有，软弱下来。本来你过去你信心很强的，突然间好像没有什么信心，怕这个怕那个。教会里面的确有很多这样不悔改的人，仍旧吃这个饼跟杯。我听过，教会里面有执事故意犯奸淫，犯了奸淫还怎么样？还不认为是一个大问题。有长老说：“哎，大卫犯奸都没有事情啊，我们犯奸有我们有小三也没问题。”长老。所以这些人如果不按理吃这个饼跟杯，他们是干犯主的身体跟血，他们是在定自己的罪。所以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警告。所以因此我们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好好的审查预备心。每一次你要来敬拜的时候，星期六晚上就要预备心，如果有圣餐你更应该如此。 Alright? 所以因此我们该如何执行圣餐呢？我们该如何执行的意思就是说怎么样该怎么样执行，就是说怎么样去把这个饼跟杯分给应当领受的人。这是这句话的意思，明白吗？ OK? 那有三种，目前教会的教导里面神学里面有三种的讨论，三种的方式。第一种方式就是做法就是 open communion， 开放式的圣餐，开放式的。什么叫做开放式的呢？你们都知道的，其实就是他们说既然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完完全全这样开放着讲出去， is open declaration， open proclamation，福音将传出去，所以我们的圣餐也一样的用这种开放的完完全全欢迎的所有的人来领受圣餐，信与不信没事。哦，有些教会采取这样的方式开放， alright， 不信的没关系，你只要你好奇你去吃这个饼跟杯，只要你动到这个饼跟杯，我就知道你好奇。虽然我知道你不信，不要紧，过后我找你谈。谈什么？什么叫做饼跟杯？然后劝你悔改，相信耶稣基督。哦，有些教会他这样做，我知道。OK， 这叫做 open communion。所以呢，因此呢，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是完全没有去discern， 是叫什么？啊，审核 ，OK， 啊，分别出来，他们 open one for all for one，all right，Liverpool is number one，OK，anyway， 那全部开的哦，但是你不要忘记，你一旦这样开，当中可能有些是异端的，你怎么能够跟他说这是主的身体？他不相信耶稣基督啊， 他所相信耶稣基督跟你不一样啊。哦，我们教会曾经有来过异端，那时我们还没有买这两层楼，把这两个单位在楼下。哦，他真的来哦，我们知道他是谁哦，所以我们分发圣餐的时候故意讲清楚，基督是谁。除非你相信这样的基督，圣经的基督，你不能够吃这个饼跟这个杯。当然我们教会的立场是你一定要受洗，明白吗？哦，我们故意讲清楚的。但是如果你用这种开放式的圣餐开放法呢，你基本上是欢迎所有的人，你就是开一个一扇门是永远没有办法关起来的门。而有一些教会是怎么开放的呢？有些教会是大教会，新加坡大教会，他的圣餐你去教会，他你可以买他的圣餐的。你可以买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开放了咯。他没有讲说只有洗礼的相信耶稣基督的你才可以吃这个饼跟杯，没有啊，他没有讲啊。他叫你买了干嘛？因为这个饼跟杯是那个牧师已经祝福过的，他们相信祝福那个饼跟杯啊，你可以买，买了干嘛？买了你可以带去医院，有病人吗？你吃这个饼跟杯，这个饼跟杯可以医治你。他们相信饼跟杯能够医治，很大的教会，新加坡开放当中，他们有这样见证，他说有一些人吃了饼跟杯的时候，哇，他的眼睛看得很清楚，本来看不清楚的，他们有这样的见证。 哦，这样的见证很吸引人。当你有一天你有癌症的时候，你会不会吃这个饼跟杯？当你有癌症的时候，这些人会把饼送上门，他会告诉你，叫你去读诗篇91，当中会告诉你神要医治你，因为你不会倒下，千人倒下万人倒下唯有你倒不下。为什么？因为你相信耶稣基督，你吃这个饼跟杯。哦，那个诗篇91篇是他们畅销的书，所以在去年疫情开始的时候，我故意录下一段信息，就讲诗篇91篇，我就是针对他们讲的，因为他们的解经完全是错的，但是很多人相信，买他的书，很吸引人。有些人吃了饼，哇，癌症得医治；有些人吃了饼，视网膜脱落，可是却能够打鼾，可以顶住，一直到他从英国坐飞机坐到哪里？坐到新加坡，回来新加坡及时动手术，可以打鼾的。他们跟你做这样见证。当我的眼睛去动手术的时候，97年8月8号到98年11月动了6次手术，都有人把那本书送给我，都有人来叫我吃饼跟杯，吃他们的饼跟杯，他说你会得医治的，我就是不吃，因为这违背圣经的教导，圣餐不是这样吃的。就算我的眼睛没有得医治，我仍旧不会吃这个饼，被抱着这样的心态，抱着这样的迷信来吃这个饼跟杯，这是违背圣餐的教导啊！我更反对的就是他们用诗篇91篇来讲这一堂圣餐91篇，完全错误的教导。OK， 所以因此他们那个教会会把那个饼跟杯带回家，给那些在家里面不相信神、不相信基督的人吃，然后求神医治。所以他的牧师会讲，牧师常常讲说，有一些这样的人吃了饼跟杯之后，他们灵得到这样的见证，他们有这样得到这样的医治。有一些人，他没有讲全部啊，讲有一些人。所以你们要相信他讲，这是开放式的圣餐，我们该怎么回应呢？我们的回应是，虽然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开放式的传讲，但是主耶稣基督设立饼跟杯的时候，他不是在一个公开的场合进行这圣餐。耶稣基督的圣餐在哪里设立的？在哪里？啊 ？OK， 在哪里？啊？Indoor Stadium？ 不是啊，在一个房子 ，right？ 预备好晚餐的一个房子， 而只有门徒在那里、right? 所以他不是一个公开的，他有条件的，他所设立圣餐的时候，他的对象是谁？当时门徒。还有呢，他的门徒是谁？是具有真理的认识，对耶稣基督认识的人，除了犹大以外啦。所以因此呢，我们的立场是，这些人除了认识耶稣基督，有真理的认识以外，他们都是愿意跟随耶稣基督的人，跟随耶稣基督救的、哦、那个救应该拿掉 OK， 明白吗？不是随便的。所以因此呢，你看使徒行传第二章，来一起，还有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你们读好吗？一二三，好，在这里注意哦，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很熟悉的，那里那个时候那一天有三千个人相信耶稣基督，有三千个人他们不但相信耶稣基督，然后他们愿意遵守使徒的教训，使徒的教训就是耶稣基督的教导啦 OK， 然后彼此他们认罪，耶稣基督的教导就是要他们认罪 OK， 然后呢认罪并且彼此相通。所以在这里就已经列出了守圣餐的时候，你吃饼跟杯的时候的条件，不是公开的，绝对不是公开的 alright， 必须先相信耶稣基督是主，是上帝的儿子，为他们死，为他们复活，并且赦免他们的罪，同时也接受耶稣基督的教训真理，然后他们才摆饼祈祷，看到没有？他条件真的。好，接下来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这里讲到说，凡是游手好闲的，不按着你们从我们所领受的教训去行的，就应当远离他。为什么我会选这段经文呢？是来告诉你，保罗警告这些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如果当中有这些游手好闲、不听劝的、不领受神的教导去好好工作的，这些人你就要远离他。既然要远离这样的人，你干嘛还跟他吃这个饼跟杯？所以说你的饼跟杯绝对不是公开的，绝对不是，明白吗 ？OK。然后另外一个，就有一些教会是 close communion， all right， 封闭式或者是关闭式的。关闭式是怎么样的人？他们真的是很小心，说圣餐只是分给自己所认识。他哦，我知道他这个人是受洗的，而这个人真的是相信耶稣、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哦，他们真的很小心做这样事情。而这个圣餐只分给自己所属的堂会，打个比方，你们是恩悦教会的人，在这里受洗，在这里相信耶稣基督受洗，有上真理生命的。OK， 好，只有你们是能够吃这个饼跟杯，不然的话，你们就是属于同一个宗派。打个比方，你们是属于，可能你们是从永约过来的，永约是这里我们分出去职堂的教会，同样的立场吗？对吗？哦，好好，我们这里的圣餐跟饼跟杯呢，是分给恩悦教会，在这里恩悦教会相信耶稣悔改的并且受洗的，还有永约那里过来的人啊，其他的宗派、其他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从其他地方来的啊 ，OK， 你们不可以吃这个饼干杯，这叫做什么关闭式的 close communion。有些教会是这样的，但是这里不是啊，明白吗？这里不是啊，记住哦。我们的回应是什么？我们的回应是，我们没有办法排除从其他宗派，但却愿意和我们一同敬拜的信徒吃这个饼干杯。改革中，魏敏士的信仰告白里面，一个神学教导告诉我们，有教会里面呢，有分成两种，第一种是看得见的 visible church， 另外一种是 invisible， 就是 所有真正悔改相信耶稣基督蒙神所拣选的人所建立的在一起的时候，那个叫做 invisible church。 OK， 将来我们在天上的时候，基督再来的时候啊，所有的真信徒所拣选的人就是 invisible church。 但是如今我们所看见的教会，无论你是改革中的教会、长老会、浸信会，还是卫理公会，或者是圣公会等等，新义会等等， alright， 你们都是属于 visible church， 看得见的教会。但是当中我们绝对不可以排除这些人和我们一同的来领受饼跟杯，我们没有这个权利，明白吗？因为如果你们是真的相信耶稣基督，你们真的曾经洗礼过，我们没有办法排除你，我没有办法否认你是看得见的教会。所以因此我们的立场是，我们不可以采取封闭或者关闭式的审查的方式。然而我们采取的方式是什么？局限性，就是 restricted。 什么叫 restricted 呢？被允许的人，领受圣餐的人必须得到检查。检查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我们必须检查你是否真的身为一个信徒，你是否拥有一些基本的真理的认识。如果你连耶稣基督是谁，你怎么可以吃这个饼跟杯？你不可能受礼的，受洗的，不可能。如果你连自己是个罪人你都不清不楚，你觉得、哦、今天我好像是好人，也没有嘞，我不是罪人嘞。而明天我是个罪人，为什么？因为我犯错了，我做错一件事情，不懂能不能够到天堂。如果你是这样的人、哦、你就是一个不清不楚的人，你是不可能受真正受洗的人。有一些人真的是这样、哦、那信心好像 pendulum， 一个钟摆，什么摆来摆去 pendulum。 今天哇，心情很好、哦、今天我一定能够到天堂。明天给老婆骂了，做错事情了，哇，我不可以到天堂，为什么？我做错一件事情。你的心情这样摇摆的，不，就是说你对你的救恩不清不楚。今天你好像站在天堂的外面，明天你好像在天堂里面，不是的。你必须对救恩的基本的真理有认识。你之所以能够得救，无论你心情如何，信心如何，你仍旧得救，并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你相信是你没有做了什么，乃是因为你相信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这是很基本的。而你是罪人，唯有靠耶稣基督。同时你很清楚，我们必须确保你是真的相信耶稣基督为救主，并且是活出一个顺服神的生命的人。所以因此我们会欢迎你来吃这个饼跟杯，只要你是受洗，在其他教会受洗，而你清楚知道你是一个得救的人，不然你是吃喝自己的罪，明白吗？所以因此你要转会，你之前是过去是在另外一个教会是会有受洗的，当然是会有，然后你要转会过来，我必须知道你的见证是什么，你必须写出你的见证，这是我最基本的条件。同时我会鼓励你参加真理生命的培训栽培，因为这是奠定你们的信仰很的一个开始。所以这个是我们开放给你，欢迎，但是我们有条件，局限性的，是 restricted community。 OK， 所以在这里呢就讲说，你不可以是无知的人，你不可以是那不敬虔不认识神的人，然后呢你这样的人呢，你或者是你是跟平时你跟神没有来往的，不读上帝的话语的，你根本就不认识神的人，你就不配什么普主的宴席，就说你不配吃这个饼跟杯。若你们故意 你依然什么顾我，就是你仍旧是我行我素，虽然你没有犯大罪，虽然你可能没有犯什么犯奸淫啦的罪， alright， 但你仍旧不能够领受圣餐或获准领受，不可以。所以在这里是基本告诉你说，如果你仍旧是不信的，你信得不清不楚的，你没有平时没有跟神认识他跟他相交了，你是不可以领受圣餐。 无论你有没有犯大罪，明白吗？所以领受圣餐，我们必须确保你是有对神、对自己认罪悔改有基本的真理的认识，并且接受耶稣基督受洗，并且活出一个愿意顺服神的一个生命，这是条件，这是恩悦教会的条件。OK， 有什么要问吗？这是最后一个 slide， 要燕伟。讲多一次，不信的人怎么样？
与不信的人结婚，
然后呢？与不信的人是 OK， 与不信的人哦，结婚有几个有几个背景的。第一个背景，所以你的问题问完了吗？
我还没。
OK， 你再讲下去。问完了吗 ？OK， 那我要懂你的背景 ，All right？ 那我们从几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第一，我希望哦，这里没有人是。在目前有选择的情况底下，人就选择去与不信的人结婚，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起点。OK， 你不要有这个选择的情况底下，人就选择去与不信的人结婚，记住。而这是我要告诉你的。第二，那如今如果你是真的如今啊，我讲如今啊，你是基督徒。但是你已经结婚，你是跟不信的人结婚，你没有办法回转，明白吗？没有办法回转的意思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否定这个婚约。然而，信主的人，你仍旧在悔改过后的情况底下，就是说，因为你跟不信的人结婚，有些是故意的，明白吗？有些是结了婚你才信主，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呢，你要悔改，但是如果你是起初不信，后来你结婚之后才相信，你没有办法，你不需要悔改。我要讲的是这个。那你在这种情况底下，你仍旧可以领受圣餐，明白讲什么？我们会接受你领受圣餐。因为你清楚知道耶稣基督是谁，你清楚知道你是怎么样的一个罪人，你愿意一生顺服神的话，一个人如果愿意，一个基督徒如果愿意顺服神的话，你是不可能会故意选择跟不信的人结婚的，你是不会做这种事情的，明白吗 ？OK， 所以因此我要讲就是，呀，现在你结婚了。你跟不信的人结婚，你如果真的仍旧是相信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一生愿意跟随他，你可以吃这个饼跟杯，然后你还有另外一个责任，你要很努力的把你的配偶带到教会来相信耶稣基督。所以哥林多前书第七章那里有谈到这样的背景，当中有一些人是后来相信耶稣基督的，可是他的丈夫或妻子还是不知基督徒哦，他们的责任。所以保罗说，你要为了他们的缘故，为孩子的缘故，你要圣洁、敬畏、敬虔，那他们才会是圣洁跟敬虔的意思是说，这些人才有机会来相信耶稣基督。哥林多前书第七章 ，OK。所以要，只要你一生相信耶稣基督，跟随耶稣基督，顺服耶稣基督，愿意顺服耶稣基督，你是可以吃这个饼干杯。OK， 所以不要，真的不要，为了结婚而结婚。 那过后才来说吃这个饼跟杯，才来弥补。我希望你不是来弥补，来圣餐的意义不是叫你弥补。OK， 回答了你问题，还有什么问题吗？其他的人明白我在讲什么吗？今天 ，OK， 有还有问题要问吗 ？Yep， 贵人。二十六啊，这个吗？刚才你看那个，这个。好了，这里谈到的是一方面，就是说在今生你是哥林多前书给你看到那些人会软弱患病并且死了，然后接下来哦，另外一个严重的后果是你面对神的时候，你看这个刚才是在那里啊，你会在面对神的时候，刚才那段经文跑去哪里啊，面对主的审判的时候受他的管教，因为你会愧疚，哎，你会愧疚。
可以针对刚才我讲的我们的情况，就是因为当时做的时候，就是虽然我带去的孩子都没有吃完，因为他们没有洗礼，他们也不敢吃，但是如果有认识的人的话，那怎么办补救呢？因为带去的我这个人带他们去，我也是我不能推卸责任啦。我的意思是说，我当时做的时候，我也是属于隐瞒身份。然后如果那个人吃了之后，因为我的误导，把他带去那种教会误导他，这样的话，这个罪是不是要都误导我们
？OK， 我明白你的问题。OK。
但是我要怎么去弥补？我有什么办法去弥补？
OK， fine， 问题问完了吗？好，那提摩太前书还有旧约里面有谈到无知的罪 ，OK， 所以提摩太讲一句话，我是众人中最大的罪魁，但是我是在无知的情况底下所犯的 ，Right？ 保罗写给提摩太。所以你去看那边要讲到那一句话，然后接下来他讲完这句话之后，他就讲到说，哦，这耶稣基督是可信的，为什么呢？他的救赎，他的赦免，他的恩典。好了，你去看哥林多前书第一，那是第一章或者第二章，我忘记了。那是在无知的情况底下，所以圣经里面是谈到无知的罪的时候，不是说哦无知，我是无知，所以我就 OK leave it as it is ignorance 嘛。但是你要先认罪哦，因为那是无知的。但是神耶稣基督的赦免是真实的，他的救恩是真实的，他一定能够赦免，就好像他赦免保罗一样。所以保罗过去怎么样，他是为宗教，他以为他是在为神发火热的心，明白吗？他把基督徒关在监狱里面，甚至打死，亲眼看见斯提凡被打死，他也在亲喝，他以为他会在为神服侍，很严重的罪啊！而他在误导人，把人带到错误的神那里去，明白吗？可是他却说，我是在无知的情况底下所犯的。而耶稣基督的救赎是真实的，是可信的啊！他讲提摩太前书有一个特征是，他每次讲说基督的救恩是可信的，可信，这个字不断的在重复，至少有三次。All right， 所以因此呢？你既然你把人带到那里去，也是在无知的情况底下，而那些人也亲眼做了这样也亲眼看见，也同时可能做了那些事情，吃了不该吃的饼跟杯的时候，要那也是在无知的情况底下，要不要紧？首先你先为自己认罪悔改，神一定赦免，一定的。然后接下来你要，既然你现在知道了，你就要把这些人带到真理，回到真理，带到基督面前，让他们认罪悔改 ，OK？ 因为这是基督救赎罪人，这句话是可信的啊，把他们带到这个重要的重点。那接下来鼓励他们受洗归入教会 ，All right？ 当然鼓励他们来恩乐教会，很重要。这是 publicity， 当然如果那个教会是好的，你给他们留在那边，最重要是他相信耶稣基督，只有基督是救主，然后那个那里教会好好教导， that's good， it's okay， leave it。 还有吗？还有问题吗？ OK， 好吗？我们一定会犯，我们在很多无知的情况底下我们会犯错，一定会的。我想到这个无知哦，其实我在年轻的时候，比较年轻的时候，那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其实我信主才几年而已，但是神给我一个感动，感谢主了，从信主我就很努力读圣经，当然在教导上面还有很多的缺乏，所以我就开始教主日学咯。我首先我教的那一班是年轻人，后来有一些是 young adult， 大学生等等，然后我教那些，那我教的时候感谢主哦，我虽然我没有去读这种神学的书籍，我只读，因为我这教主日学，我就又以为说从圣经里面你这样拉出来这样教就好了，我是从那里开始就教，后来发现到，后来我越来越认识上帝的话语，跟读更多的属灵蛇书籍的时候，神学教导的时候，我发现了要过去有一些东西我教错，不感谢主哦，没有人因为我教错他们走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神保守，我们会做错，人会做错，牧师会做错，教师会做错，一定会的，但是神会保守的，神会保守他的子民，所以今天的信息很重要。 Alright， 上帝的旨意是什么？不只是拯救你，使你相信耶稣基督，他还会保守你，到底是上帝的旨意啊！所以你不用怕，明白吗？就算你那些朋友曾经去了错，去错教会，做错一些事情，神会保守他们，使他们悔改。OK， alright， 所以这是上帝恩典。没有了哈，没有的话，我们就讲到这里了，一点了，因为我要去另外一间教会了。我请一个人做结束祷告，好吗？有谁要做结束祷告？